今天为什么要讲树的知识呢？是因为前面那个挖了一个坑，叫不做海女王的米娅拉着大家一起去种树，然后说好树种成了，我就发那个相关的树的风水知识。我今天因为是两个群一起讲嘛，然后同时旁边在录音，所以可能我自己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大家不要介意。然后我们现在是种了侧柏，对吧？侧柏是一个很好的植物，是可以入药的。然后呢，味道其实是稍微差一点了，因为松柏科嘛，本身植物精油含量就比较高。那风水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那个你周围环境，你房子周围环境的这个面貌，然后来去断一些事情，这个叫做入门断。就是我看看你家周围有点啥，然后我就能预言你家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树呢，其实怎么讲，古人家周围总归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有很多关于种树会引起什么的经验。举个例子啊，门对树中，灾祸多凶。然后还有什么，门前有槐，升官发财。家中有柜，门当户对，屋顶出树，必出寡妇，等等等等等。然后有一些树，古今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槐树，现在人都认为是不好的，但是过去人认为是好的。总之，这样的林林总总吧。然后有一些是大家默认都是还是有的。然后有一些呢，可能现在的理解和过去的理解是反的。那比如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然后石榴屋边，多子扶莲，那这些大家其实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先说说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吧。就比如说那个风水上面有一个我经常讲的东西叫行礼法课。行是行家，礼是礼器，法是内堂做法，人工做法，课是日课，就是择日了。然后欠着大家那本通胜，看什么时候上海恢复快递吧。人工做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讲究，是说如果我房子周围左青龙右白虎不是特别合适的话，比如说我青龙太低了，那我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种树。就我在青龙方多种一些树，然后把这个东西补起来。所以古人种树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忌讳那么多，它有些树该种还是要种的。然后最常见的其实是竹子，为什么呢？长得快。然后我青龙凹陷的话，那我直接种一片竹林出来，用不了三五十年，对吧？可能一两年，竹子长起来了，那我这个青龙就有了。再比如说就是那个杏树桃树。杏树桃树其实怎么讲，古人房子周围还是会种的。然后当然你要有桃园杏园那是另外一回事，甚至你还有像东汉那几个叫怎么讲杏林，对吧？人家就是种了好多树，然后是杏树，而且都是就是看病之后不要钱，就说你给我栽棵杏树，小病栽棵杏树，大病栽五棵十棵杏树，这么来的。然后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经济作物了。古人种这些其实往往不见得就是说真的是认为这些东西会对风水上有多大影响。但是有一些树呢就影响比较大，像咱们前面说到那个桑树和柳树。桑树的话一般说是跟丧事有关嘛，那个谐音不好。但是其实它还有个更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想想看，蚕是喜欢吃桑叶的，对吧？除了蚕之外，其他虫子也喜欢吃桑叶。所以这个种在家周围其实容易招虫子了。柳树呢，其实树皮里面是有那个水杨酸的，那个可以提取水杨酸的吧。然后这个东西 其实是好的，但问题是说，柳树的那个形态一般都是种河边，不会种在家附近。种在家附近的话，它那个影子啊，就是说好听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说不好听，家周围有这个柳树是容易让人心理上产生不好的联想，会认为是鬼影的。然后说几个入门段里面讲究的东西吧，就是如果说家门口正对着一棵树的话，那这个是很不好的，这种一般是最好把树拔掉。那你如果是不能拔掉的话，那怎么化解呢？我想出来的方法是说，你把这棵树变成摇钱树，那你可能给树上挂一点那个象征钱财的东西吧，然后在树正对着你家那个位置上面写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是对我生财，然后这样心理上面会好一点。效果上面嘛，哎，反正门前种树不是，正对着门种树不是好事。然后门两边种树倒是 OK 的，门前正对门种树的话容易出孤儿寡母。然后刚才说过柳树了，柳树其实是鬼影一样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招阴吧，其实是心理上的了。然后如果你去那种古建筑古庙啊什么的，它里面可能会种那种龙柏，其实原本就是柏树，但是它长着长着就盘根错节，然后变成那种好大一棵树，合抱都合抱不了，要有很多的那个根已经都从地上长起来，都蓬起来的那个样子的，像龙一样。然后这种其实是好的，这种是说是那个树木弯抱清闲享福。然后刚才说了门前对一棵树不好，门前对一片树林其实也不好，说是门对林中灾病多凶。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你门口一片树的话呢，可能阳光就会受影响吧，而且树林嘛，总归湿气是重的，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林子里面长，所以就对那个住宅来说不是很好的方式。我在上海这边做过一段时间的甲方，那个现场就是做楼盘的，然后呢我当时找的绿化公司是就是当地的，然后他们就会有种讲法，就是松江这边他们是不高兴门前种竹子的，因为他们谐音是开门就书嘛，见到竹子，竹和书可能是有谐音吧，然后一般不会把竹子种在门前。但是你要是往古时候讲的话，那个王家琅琊王氏王威之吧，他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所以他其实还是会有种竹子的。然后除了树之外的话，就还有想到一种东西，就是叫做爬墙虎。这种藤蔓类的能爬墙的东西，风水上一般认为会招阴，然后不推荐家里面住。你想想看，一个楼如果是爬墙虎爬满的话，其实本身给人感觉也是阴森森的。然后我印象最深的这样的楼，是我当年在同济读书时候，同济当时有一个二层小楼吧，是那个大学生报的所在，同济大学生报所在。然后那个楼是就是左联五烈士，那个谁写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里面提到那个同济的，就在那个楼里面当时搞活动。所以那个楼其实是个蛮阴森的楼的，然后一讲鬼故事基本上都在那个楼周围有发生过。后来同济是2000年前后校园里面做绿化改造吧，那栋楼就被推掉了。总之这种藤蔓啊之类的东西，枯树啊之类的东西，最好不要出现在家周围。 就是用我的说法，就是这些东西是线衰败向的，但凡是线衰败向的就容易遭衰败的事情。如果家周围有树出现的话，那最好还是出现在门的左手边吧，那样青龙高大总归是 OK 的。然后现在人家里面没院子，以前古人都是四合院啊或者怎么样，这样房子他家里面那个明堂总归是有个小院子的。那这个小院子里面呢其实是有讲究的，树是不太适合种在中间的，因为树越长越大的话它肯定会让那个地势变得不平坦，而且一棵大树堵在院子正中间肯定会影响那个房子的阳光，低于采光，然后落叶嘛就你有的扫了。而且一个方框里面加个木，这就是困字儿，所以这个就是各方面都看上去不好吧。而且宅前也不要有树是倾斜的，这个一倾斜呢挡阳光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变成歪脖子树了，这个就容易让人想不开的时候寻短见，所以说门口树要注意的。刚才说过那个柳树啊容易给人造成鬼影子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属于最好窗前不要种这类树。树影婆娑，说是居者清凉，就是萧下的这种感觉，但你看它一般都是种在河边柳树，如果贴房子太近的话它就会容易有阴湿之气吧，不利于居住者的健康，而且风一吹你窗前老有影子浮动，就总觉得是窗外站个人，然后当然站的是什么人我们就再说了，这个就给人心理上面一个很不好的感觉。所以如果窗前要有树的话最好树离窗户远一点。有个讲法叫做树向宅则吉，背宅则凶，意思还是说不要让那个树在房子背后。然后两个原因，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树影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个大的树冠嘛，总归跟房子抢阳光的。说说现代人的讲法，现代人认为这个柳树就是不好的，古人是认为柳树是谐音是留下的留，所以就会有什么折柳送别啊之类的。然后槐树的话呢，现在人是认为它是个阴气很重的树，因为它是木加鬼嘛，然后呢就会就是容易招那些东西，就像那个聂小倩里面倩女幽魂里面就是树下面都是那啥，然后就招了很多那啥过来。但是古人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在古人的理解里面就是门前有槐升官发财，那像周礼里面有记载说是周王的庭院里面会有面前种三棵柳树，然后那个两边有其他的什么沙棘树啊还是枣树啊之类的东西。然后那个这样看是不是错，槐树如果是种在门旁边的话，那古时候认为就是门前三棵槐树那代表的是三公九卿里面的三公，就是那个太师太保太傅。有些特种品种的树是一般不会种在人家门口的，最常见的是说的那个银杏树，银杏树一般是庙门口的树不是家门口的树。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些做园林景观规划的不懂，然后会把这种树种到小区里面，然后好看是好看，但是以前人其实是会认为这个是个忌讳的。然后比较合适在庭院里面种的有种树是石榴，石榴的话古人认为是多子多福，现代人也认为是多子多福，然后种在那个院子周围的话会说是千房同模千子如意，然后就会显得很喜庆。再有的话呢比较常见的还有那个桂花，就是桂树，
然后叶子呢就是月桂叶，月桂叶在那个就是所谓西方的玄学体系里面，它还可以是招财的，然后我们一般是拿它卤菜配上八角，然后月桂叶是个好东西，然后桂花就更不用说，更是好东西了。然后院子里面种点桂花还是蛮好的，像我们小区里面就有种很多桂花树，然后我到秋天的时候还会跟我妈去摘那个桂花，其实都不用摘，一打都下来了。然后小区里面人不明白，还觉得这个如何如何了。然后但这种就需要有一个注意，就是最好是雨后，那样干净一点。再有的话，梅花一般会说是傲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其实不太推荐，因为梅花是属于就是比较孤傲的东西嘛。然后你们调桃花我也说过不要用梅花，其他的话随便，但是千万不要用梅花，因为梅花的话就是怎么讲，他开的时候别人不开，然后用来招桃花的话他是孤单的想了，反而不见得能招得到桃花。还有一种花叫海棠，可能海棠花现在真的是见得少，但是古人其实蛮喜欢这种的，然后并且它是有表达兄弟和睦的含义，富贵满堂兄弟和睦，堂弟之华，堂弟嘛，其实说这个的。说说其他能吃能看病的东西吧，那个回头又要过来说柳树，柳树前面咱们讲过嘛，对吧？然后柳树的那个树皮，柳白皮其实是入药的，是个很好的东西。然后如果是有招不干净的东西的话，可以用柳白皮、桑白皮，然后还有竹叶一起煮水来泡澡，这个也可以用来当会。说到能吃的枣树，刚才还讲过杏树，然后你要是熟悉那个竹林七贤的话，还知道王蓉小心眼儿，他们家是有李子树吧，然后他家李子树品种可能比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他卖李子呢都是要把那个核先戳坏然后才能卖，就是怕别人拿了他家的那个李子核能种出来同款。枣是中国人一个以前备荒用的东西，然后枣的话中药里面它是补元气的，而且是那个气血双补，所以一般药里面放大枣那肯定是补药了。然后枣还能酿酒，以前古时候人闹饥荒，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枣就是半年粮食了。而且呢，还有雷击枣木，对吧？然后枣木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有雷击枣木的话，你们会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臭的木头了。枣树的那个木头的味道不是特别好。再说一个能吃的，然后用处也比较多的，就是榆树。榆树的话呢，老榆木做家具的，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也能像前面枣树一样当粮食吃，就有两个，一个是榆钱儿，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那个就是榆树皮，榆皮里面它其实是有一层类似于淀粉一样的东西的。那个《本草纲目》里面讲说是荒岁农人取皮为粉，食之当粮，不损人。而且《神农本草经》说这个东西是久服身轻。榆皮和槐实还有那个枸杞都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它其实就是我们香里面用到的那个榆皮粘粉。香里面一般是比较糙，外皮里皮一起打成粉，然后吃的话一般是从用内层皮打成粉，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榆皮粘粉一般是棕色的，然后那个能吃的榆皮面是白色的，但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带不带外层那个比较糙的皮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肉桂、桂皮，那不讲究，像我们做菜卤料里面就是外皮和内皮一起，然后讲究的话，像那个西兰肉桂，它就是去掉外皮只用内皮。真正中药里面也确实是最好是去掉外皮只用内皮，药效会更好，但是中国肉桂和西兰肉桂里面这个成分其实还是区别蛮大的。我们的中国肉桂里面我记得是丁香醇吧，还是丁香醛忘记了，丁香醛应该是，丁香醛的含量非常高，醛类高嘛，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杀菌剂，而且是能提振的。所以你看我们说张仲景的方子第一个想来是啥，桂枝汤对吧，桂枝汤第一位主要就是桂枝，桂枝是能提阳气的。然后说到桂皮桂枝，那又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好东西，肉桂粉，然后能让人阳气儿提起来。然后以前用药里面桂枝和桑枝两个是通上肢经络的药，所以一般上肢经络不通啊，或者是说上肢有风寒的话，这两个会比较好用。好了，风水讲成中医了都。那个接着说啊，那个刚才讲到榆钱了，榆钱其实是榆树的那个果荚，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反正是可以吃的。榆树钱我是没怎么吃过，但是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好像小学课本里面有这样的文章讲这个东西的。山西吧，山西那边我印象中是榆树钱还有那个榆树面都吃，还有人吃，然后我也在淘宝上买到过。而且榆钱吧，它就有一个谐音，就是剩余的榆，钱币的钱，它本身写就写作钱币的钱，榆钱那就是有余财，那古人种榆树呢也是讨个好口彩，好口彩，所以就有那什么阳宅背后栽榆树，铜钱串串必主富，所以就是这些怎么讲，就是古人会认为好的东西吧。再有一个树，现在我们看见的跟古时候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是梧桐，现在都是所谓法国梧桐，就是那个悬铃木，然后春天接那个毛球能迷眼睛的。古人种的梧桐呢是另外一个东西了，然后如果是说庭院种梧桐的话呢，那它本身是可以引凤凰嘛，有这样的讲法，而且它是很好的做琴的材料，像那个交尾琴就是梧桐木做的，它是烧起来听见噼啪声音，诶就觉得这个木材应该性质不错，然后就找人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做的琴。古人认为梧桐是遗子孙的祥树，所以就会比较喜欢梧桐树。所以看回头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风水，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科学的，有些东西是心理学的，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好的口彩，所以就是看每个人怎么取舍吧。像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什么发财树、富贵竹，还有就是这些花花草草的。然后我记得80年代吧，蛮流行种盆景的，盆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缩微的这种树，花道里面也有类似的玩法，他们叫大沙雾吧，沙雾，然后那个也是上锯子的，不是用剪刀了，然后可能也是松柏科的东西为主，但毕竟不像我们的这个盆景，它是活的，可以一直活下去。现在难得看见谁家里面还有去就是养这种盆景。那说到这些，其实感觉周围种树的这个玩法跟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都离得好远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家门口种点花花草草总归是好的。树嘛就算了，我之前其实
那个买过，就是那个菩提盖亚的那个插活的菩提树，然后结果那年因为上海疫情，不是疫情，上海疫情去了，上海那年寒流，然后那个树被冻死了。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小天井或者是小院子能种些东西的话，还是推荐的。然后你尽可能的种在左手边吧，然后让青龙方高一点，总归不会有错。然后不要是那种带爬墙虎性质的，像我家种的蔷薇，蔷薇其实会爬嘛，那我就给它搭了个架子，让它不能到处爬，只能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最后就成我天井里面的一朵绿颜色的云了。关于风水和树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